给于宏杰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你们都很辛苦哈，一天到现在，下午有没有机会休息一下？有啊，没有机会休息的，万一你听我讲到中间打瞌睡的话 ，You are welcome to do so 哈。真的，你不要紧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睡够了，赶快醒过来就是了哈。我今天早上在路上也跟梁弟兄跟轩轩讲，我说从前我开车不打瞌睡的，现在开车会打瞌睡了。从前听到从来不打瞌睡的，现在已经会打瞌睡了哈。因为于师母很早以前就跟我讲，这个人老的象征就是坐着只打盹，躺下睡不着哈。另外一个你们记得哈，心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如果你有这些现象，表示你也开始加入我们这个 club 了。那我说我听到会打瞌睡，但是至少讲到还不会打瞌睡哈。轩轩是说如果我讲到打瞌睡他会提醒我的。你们听过我有一次讲到，我有一次到这个北卡去讲到，他们早上让我在一个地方，然后中午在车上吃便当，然后下午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所以我到那边去的时候2点多，累得不得了，因为这种东西两岸虽然差3个小时，其实时差是很明显的。你早上6点多起来，等于加州的3点多，然后跑来跑去，所以我到了下午，我满脸倦容啊。我到北卡去的时候，那个黄立夫教授一眼看到我，他就很紧张，他怕我讲到会睡觉啊，所以他就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他说：“余弟兄啊，你有没有听说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天呢，他做梦梦到他自己在讲道，然后醒过来发现真的在讲道。”我跟他说你放心好，我说我这一辈子虽然讲到让很多人睡着过，但是从来还没让我自己睡着过。我想这个疲倦是难免的哈。那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训练有素，从早晨4点多就可以起来，然后聚一天的会，这是他们的本事啊，真的是差很多。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萧山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弟兄姊妹爱听到，所以我第一堂我就讲了100分钟啊，我觉得他们也够辛苦了。哪里晓得我一下来，那个土老弟兄上来就讲说，他说余弟兄，我们每一堂给你预备2个半小时。我说海外没有人听2个半小时，我说100分钟够了。我们两个就在台上讨价还价，然后我还是坚持下来哈。结果他上去帮我补了1个钟头，啊，他就帮我回馈来回馈去，帮我凑了1个钟头哈。所以他们一堂聚会要2个半小时，你可以想象吗？啊，那现在新的年轻人起来就没这么厉害了啊。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道不在多啊，而在精啊；道不在多，而在行。今天的关键是在于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听到都听太多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听得到都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我不晓得你自己阿不阿门我讲这句话，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什么道几乎都听过了，尤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哈，你想听谁的就听谁的。你指头一按，再有名的牧师都跑到你面前给你讲道哈，家教班对你专门讲道，你只要叫他闭嘴，你就关掉他，哪一段不想听，就那个 mouse 一 drag 他就不讲了哈，弟兄姊妹，新的传道人是像这个神灯一样，你爱讲什么，你爱听什么，随你挑的，所以圣经上讲到了末后的世代，这个是一个个人为自己增添师父哈。大家厌烦纯正的道理，为自己添许多的师父，我们就挑自己想听的，不想听的就跳过去啊！因为有太多人讲到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光听到我们希望神的话能够落在好土的里面让我们好好的活今天早晨其实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我讲的这两件事情，神要得着的是我们被改变的生命，神要得着的是被改变的关系。讲到我们今天一切的遭遇，一切神在我们身上的制作，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像耶稣。 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既然从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叫我们干嘛？得与与神的性情有份。哎呀，这是一个交换的生命。什么时候不再是我，就是基督；什么时候我们舍己，我们把自己放下来，基督就来替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交换，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直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其实从某一面来说，我们都在这里经营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本钱，我们怎么样子在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来得到更多的基督，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另外一方面讲到神要得着的是被改变的关系，他借着许多的环境让我们从风闻有神变成我们亲眼见神，变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神，他也是我的神。 我是第一手的经验，再也不是二手货。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真认识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整个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真看见神在做什么，我决定相信我们里面对我们的每一天不会随便糟蹋的。你会不甘心浪费任何一天的，因为每一天神都预备好了，神都量好了，叫我们要得到基督。 要让我们经历神在神的同在中，我们来得到神的上好。希伯来的作者劝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因为我自己常常这样提醒我自己，连一天都不要随便过，要一天当一天用，绝对不要只有在年底的时候，新年新希望。我跟你讲，已经早就没希望，不要再对自己有希望。 那种新年新希望、新年励志，哎呀，我今年圣经要读几遍，我今年要再也不发脾气，我今年再也不上网。我跟你讲，通通那些东西不是不宝贵，你发现不 work， 不要弄一年，一年太可惜了，要弄一天。圣经上最宝贵的一个单位就是天，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神在这里看一日如同千年。弟兄姊妹，天在神的眼中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从早晨起来一醒来，我们就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个早晨爱都是新鲜的，每一个早晨都有新的机会，每一个早晨神在我们身上都有新的预备，让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有新的经历，有新的得着，就每一天都宝贵。 所以开始要在主的宝座面前开始，在主的祭坛面前开始。当我们每一天晚上结束的时候，请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我知道在座有些新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一开始就养成这个好习惯，就是每一天晚上至少花3到5分钟，至少在主的脚前来结束这一天，让主光照我，我今天这一天我到底有没有浪费？到底我这一天活得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 到底这一天在神的眼中算不算数？到底我这一天有没有浪费？我这一天有没有说错话？我这一天有没有得罪人？我这一天有没有伤害人？我这一天有没有在主的面前不顺服神？如果有的话，我们当天晚上就把它清理干净，向神该认罪的认罪，该悔改的悔改，该纠正的就纠正，该在主的面前更新自己的就更新自己，好让第二天开始的时候是全新的一天。 新的机会，新的开始，是新的励志，新的奉献，每一样事情，每一天都是新的。如果你今天不小心看网络看了3个小时，后来自己看到，就像这个在基伯罗哈塔瓦吃肉吃的鼻孔都冒出肉来，贪欲之人，看电视啊，看网络啊，或是不讨神喜悦，这个摆浪费的一天，你要让这个损失就在今天被止住。 不要今天是这样，明天还是这样，后天还是这样，然后到了年底才来后悔。也不要把创世纪读那么多遍，其他都不读。也不要马太福音都快背了，但是其他圣经没读过。所以我说很多人旧约没有出过埃及，新约没有到过罗马，这是很多基督徒的情形。每一年都立志，都是从创世纪开始。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都会背了，但是我们出不了埃及，都倒闭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每一天越来越有用，越来越有价值，而且凡事长进。我想问大家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去年我正好来你们这里退休会，好，那就用这个做例子。你觉得去年你跟主之间的关系，跟你今年就是今天你跟主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不一样？ 有，那感谢神。如果你还是一样觉得跟神同在是很抽象的事，亲近神被圣灵充满是很抽象的事，是很遥远的事，是从来没有经历的过事的，而你去年是这样，今年还是这样，这是一个危机。我想问说，你去年你的属灵的生命跟今年的属灵生命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去年要发脾气就发脾气，那么今年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 去年要上网就上网，不受约束；今年是不是还是一样？如果你还是一样的话，原谅我说，在属灵上我们浪费了一年。保罗劝我们是要在凡事长进 ，in all things， 每一件事都可以长进。你想想看，我们一天从早上到晚上有多少事情发生了？如果我们真的是 grow in all things 的话，我们这个人的长进是明显可见的。 你不可能去年如何，今年还是如何。如果去年如何，今年还是如何，我们是在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很可能明年你还是如何，而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机会就在我们手中浪费了，而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环境，甚至吃了这么多的苦头，结果我们生命没改变，跟主的关系没改变，太可惜了。啊，有人这个。 太残忍的形容一些长进的基督徒啊，这个人长进像只狗一样。我刚开始听不懂，他说因为狗的一年抵七年，对不对？啊，所以狗十岁等于人的七十岁哈。那你要夸人家也不要这样损人家哈。啊，他说哎呀，这个某某弟兄长进像只狗一样，我刚开始听不懂，后来才晓得原来是呵呵他长进太快了，因为他一年当一年用，甚至一天当一天用。 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每一天都充满了盼望。不是我们不会失败，但是我的失败我立刻止住，不让它继续失败。不是我没有浪费，我的浪费决定不继续下去。我当天就在主的面前警觉，我就悔改，我就归回，让我的明天不一样。哦，今天在这些事情又跟太太吵架了，我又伤了她的心了，我不让这件事情继续，我让它止于今天。 我在主的面前祷告，我求主用他的生命来替代我，让我明天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能够有 delta， 有属灵的 delta， 就是有不同，有长进。当我们这样过生活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决定相信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价值。当我们失败，当我们跌倒，当我们不讨神喜悦，当我们伤害的人，当神又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主，我谢谢你，这是我的未得之地。 我要起来，我要继续往前去，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态度，会很不一样。我们的价值太大了。不久以前，就是刚过的这个圣诞节哈，圣诞节前一两天，这个美国 ABC 很有名的一个记者啊 Barbara， 他去访问。 第一夫人这个奥巴马的家庭哈，就是访问他们夫妻两个。那么他在座谈的里面，我听说放在 60 Minutes， 我没有时间去看哈，我也没看，我是在报纸上看的。那他们就说他们访问了这个奥巴马跟他的太太几个问题，那他们两个夫妻都要回答这些问题。那么在问题的最后呢，这个 Barbara 突然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哈，他说：假如有来生的话，你最希望变成什么？ 这个奥巴马，毕竟比较直接哈。他说：“我希望变成我家的 Bo， 他家的狗哈，他家的狗叫 Bo， 叫 Bo， 他家有一只爱犬。他说：‘你看他活得多舒服。’那个他的太太比较聪明，他太太说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但是你看看美国总统，你居然问他下辈子要做什么？他要做狗，他羡慕他家的狗。” 他觉得那个狗过的日子太舒服了，哎呀，弟兄姊妹啊，当然我不管他是幽默还是开玩笑，我相信也是他心中几分的这个感触啊。你如果想要看起来成熟，不是成熟了，你想看起来老一点的话，你就去当美国总统。 你把美国每一个总统上任前跟下任的时候两个照片摆一摆，你看看好了，那是明显的 Delta。大概最小的 Delta 恐怕是雷根总统，他老先生是轻松的很，每天一大早就睡觉了，什么事都不管，反正有人负责。你所有其他年轻一点的布什也好了，老布什、小布什、Clinton 或是这些人啊，卡特更不要说了，上去啊那么欣赏，大家那么被他着迷啊，穿着这个毛衣坐在壁炉面前发表谈话，大家迷他迷得不得了。下来的时候像个老先生一样。那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烦恼的事情，他的地位是全世界最高的，可是他的生活苦不堪言，几乎每一个人都被重担压得不得了。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过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跟主发生关系，我们就跟永恒发生了关系。所以我们讲得胜，要过得胜先从生命开始，要过得胜先从关系开始。我们生命没解决，我们的关系没解决，我们想过得胜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当我们跟主之间的生命是连结的，当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正常的，你发现其实得胜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黎弟兄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讲到得胜者其实就是正常的基督徒啊，这句话其实是震撼了很多人。我们都认为得胜者是不正常的，啊，只有这位弟兄保罗弟兄才能够得胜，啊，他能够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只有保罗能够这个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哪里晓得，其实在神救恩的里面，得胜者就是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就是得胜者。他能够让里面的生命正常的在每一件事情上显大，能够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来替代他，这是得胜者。今天我们要讲生活，讲到第三个，从但以理。那弟兄姊妹，生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生活是我们的学校啊，神在万事互相效力，就是借着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教材，在这里训练我们，在这里改变我们，也在这里装备我们。但是其实另外呢，生活不仅仅是教材，是学校，其实整个的生活也就是我们成果的发表啊。所以这个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讲了一句话，他说生命是我们的奖章，生活是我们的讲台。哦，这句话实在是很大的挑战啊。啊，如果今天所有的传道人，其实这句话其实不光只是为了传道人，是为着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我们的奖章，你不要以为只有站在这里是讲台，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讲台。你怎么样去发表这个生命，你怎么样去彰显这个生命，其实就是讲台，而这个讲台是充满在我们的平凡生活中。你在这些事情上怎么做决定，你怎么样过家庭生活，你怎么样对待孩子，你怎么样子去面对抉择，怎么样子去买东西，怎么花钱，其实 all things 每一件事情，这都是这个生命的发表。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从但以理来看生活。那但以理这个人哈，我想我们今天圣经的故事都不用去讲了。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如果请你讲但以理的故事，我相信我们都能讲得很精彩啊。我们从主日学就开始听，然后我们在主日学就开始当老师讲，然后我们不知道听过了多少遍。但是当我想到但以理的时候，我觉得但以理这个人很特殊啊，他是一个跨越时间跨越世代的一个见证人啊，非常特别。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像但以理他所处的世代这样子的，像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所以我在给弟兄姊妹的讲义上面，我提到了几件事情，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哈。第一个，但以理所处的世代是一个整体被掳的世代，以色列百姓被掳啊，以色列先亡国，后来犹大也亡国，然后整个被掳到巴比伦，是一个整体被掳，还不是少数人被掳，是整个国家亡国了，然后被掳。那你说今天这个世代，我相信大家心里面只要有一点属灵的感觉，都承认是一个被掳的时代。那什么叫做被掳呢？就是我们再也不自由了，我们不能够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不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这叫做被掳 孩子们的自由是我能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个不叫自由哈，那个有时候是放任啊。真正的自由是我能够去做我该做的，我能够不去做我不该做的，这是真自由。仇敌在我们身上，世界在我们身上，罪恶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的，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你发现今天我们没有这个自由。30年前我跟于姊妹，我们在旧金山上班哈，那时候我们工作还没换到矽谷，我们在 San Francisco 上班。那我们有一次下班的时候，经过这个 San Francisco 有一条大街叫 Market Street， 我想你们很多人去过啊，它是那里的主街啊。常常路边有很多这种醉酒的人，或是 homeless people 跟人家要钱，满身都是酒味。那有一次我们两个下班，两个要去搭车，在那里走路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人坐在前面地上，就拿起这个酒瓶子，就这样子一直摇摇摇，一直在这里，这个你就知道已经喝完了。就我们也没注意到，就这样继续走。哪里晓得他把这个瓶子突然举起来，往地上砰一敲，哎呀，那个玻璃就在我们旁边就这样破掉，我们两个都吓一跳哈，想他要干什么？没有想到他把这个碎瓶子拿起来，就放到舌头舔。你就晓得那个酒精在他身上那个捆绑已经大到一个地步，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商人哈，他十几年前长咽喉癌已经死掉了啊。那么他生意做得很好，那么他就是抽烟没有办法克制，他都已经长癌症了，都已经在咽喉开个洞，他还是要把香烟这样插进去啊，继续要享受这个烟啊，他没有办法克制，这个叫做被掳。那么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今天没有外面这些所谓的嗜好有这么严重的被掳，但是如果我们认真面对我们生命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身上还是有许多被掳的地方。有些话我们好像不说不吐为快，不吐不快啊，不骂出来不舒服啊，很多的感觉我们压不住啊，很多的嗜好我们不能不去做啊，很多的这个网络或是很多的这个反应啊，很多的脾气我们没有办法克制啊。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应该要认识自己的问题。当我们里面还有东西被掳的时候，它不是只是一件事，它说明了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它说明了我们对救恩、对得胜，我们在经历上面，我们仍然是在一个受限制，没有充分进入基督救恩的这种境界。它是一个很直接的提醒，它是像车子亮了引擎的红灯一样，它告诉我们 something wrong。你不能够轻松的看过去的，需要去面对它的。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个见证。我大概3年前曾经在亚洲的一个地方服侍哈，不在中国。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这个会后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来找我，那么他说他有一个捆绑啊，没有一个人知道。当别人跟我讲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都有数哈，因为这个是世界各地弟兄姊妹常常碰到的问题。所以他还没讲我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就说他网络色情的捆绑非常严重，他说他胜不过去。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他就说余弟兄，他说痛苦的是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他说我是年轻人的领袖，我在教会里面我要带聚会，不光带诗带查经，有时候还要讲道。他说你知道我心里面的痛苦，他说我恨恶，我想胜过，我用了各样的方法，我更用了各样的努力，他说我就是胜不过去。所以他说我已经痛苦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快分裂了，我想要逃开教会，因为我没有脸去见弟兄姊妹。他说我周末认罪悔改，然后讲到服侍，可是我一回到我的房间，因为他是单身的，他说那个整个网络的那个诱惑捆绑就这样抓住他，让他没办法抗拒，他怎么逃逃不掉，到最后他还是又陷到失败里面去。他说我该怎么办？丢子妹，很多人在我们身上都有这类似的捆绑，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个人的性质不一样，个人的问题不一样，可是你发现其实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是不自由的。当我们的弟兄后来很得胜哈，我这次不见得有机会讲我怎么陪他帮他，然后让他胜过了。我隔了2年再碰到他的时候， 我就问他，我说你上次跟我谈的问题你现在怎么样？哎呀，他好谢谢我，他说余弟兄，你上次跟我那样讲以后，他说我回到家我就把我的网路撤掉了哈。他说我过去这两年多我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上过网路，他说我除了在公司上班在公开的里面用电脑以外，他说我家里面已经没有网路了啊。他说我从来没有自己上过网路，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啊。弟兄姊妹，当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它不是只是一个罪，只是一个问题，它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仇敌在我们身上它有一个 ground， 它有一个根据地，它可以在我们身上来捆绑我们，来辖制我们，来搅扰我们，能够伤害我们，叫我们不能够自由的来侍奉神。良心有破洞，就像船有破洞是一样的。好，所以这是一个被掳的时代，我们要很小心啊。这个有的时候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永远在比谁大声，谁讲最后一句，那其实这都是说到我们里面被掳。有一次两个人吵架，彼此两个都发狠说再也不跟对方讲话哈。然后呢两个人都不愿意服输，所以后来逼到最后又需要讲话，所以就用字条写写个，当然两个都不肯讲话，写个字条拿给对方看，放在对方会做菜的厨房啊，或者放在书桌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先生呢就留了一个字条给他太太啊，他说明天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会哈，我8点多一定要到，你7点半一定要叫我。他就写个字条给他。就第二天这个先生你也知道，一觉睡到8点多才醒哈。那醒来以后他就很生气，他想这个太太怎么不叫他呢？哪里晓得在他枕头旁边放了一个字条。都已经7点半了还不起床，懒鬼。他的太太也写字条发，两个都不讲话。那你们觉得这是一个笑话啊？那我自己所住的这个老家在台湾的台南啊，在我们隔了几条街，那里有一个我爸爸的同事哈，那住在那边。那他有一次跟我们讲，他邻居有一对弟兄姊妹啊，不是弟兄姊妹啊，有一对夫妻，他们夫妻两个。就是这样斗气不讲话已经10几年快20年，你可以想象吗？夫妻两个不讲话快20年。那我们就问说，那他们怎么沟通呢？那是好几十年以前，没有 email， 没有这种这么方便的国际电话。他说他就写信给美国的女儿说，告诉你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女儿就赶快写信给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在台湾收到信，这一来一回都10几天了，然后妈妈又写信给女儿，告诉你爸啊，他的要求连门都没有啊，就这样来回10几年呢。好可怜，好可怜，这叫被掳。那么今天这个时代你不要说了，你说现在的孩子们哪一个不被电脑掳住了？当然我不能讲哪一个了哈，我只能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他们远远远远超过他们需要在网络上的时间，不光所花的时间，他们所接触的东西远远远远超过他们应该接触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为什么这个叫做被掳？所以今天基督教，今天仇敌破坏这个世代，破坏神的儿女们，几乎是全面性的。所以我说但以理的世代是一个全面被掳的世代，我觉得这个世代是最像的，因为以前的世代还没有这么糟啊。以前的世代我觉得没有这么糟。你说江威斯里，你说George Whitefield， 达比，他们在马路上讲道，在旁边讲道，就一大堆人渴慕听到，清早起来追求主。你说现代的人真的是耳朵发沉，心蒙脂油，这是一个全面性的破坏。所以不光是被掳，你发现被同化他们一到了这个巴比伦这个巴比伦王就叫他们，教他们，教这些太监，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改他们的名字你看但以理原来是讲到神是审判者，他们马上把但以理的名字改成伯提撒撒，他是被巴利所保护的我再举一个例子，例如哈拿尼亚讲到是耶和华是有恩慈的，他马上把他改名字叫撒德拉，是太阳神，是日神所特别光照的，关照不是光照，关照就是特别 care 的。就姊妹，你发现了没有？他们马上改他们的名字，他们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就为了要同化他们。 然后接下来巴比伦王要用王所吃的膳所喝的酒养他们，这个是为了腐化他们，不光同化，为了腐化。就怎么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要知道要能够拒绝吃王所吃的，那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试探。青少年的孩子们都是 meat eater， 对不对？食肉族这个不吃肉是不是好像没吃饭一样这个于师母有时候给我两个儿子炒菜那天只有碎肉的话，儿子们会问说妈妈肉在哪里好像碎肉不是肉好像那张整块的才是肉，到现在都还是可以吃整大块的肉那这种年轻的人不吃肉已经很难了，更不要说王所吃的膳王所喝的酒，那这个背后他的那个尊荣，这个高台可以炫耀别人吃不到的，其他的俘虏连想都不要想的，他们这一班人是最特别的人，王吃的膳照吃一份，王喝的酒给他们喝，你知道这是何等的尊荣。但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却立志不用完善，而且他们居然还敢讲这种大不敬的话不愿意用王的膳玩的酒玷污了自己。哎呦弟兄姊妹啊，这种话听了要砍头的，但是他们却能够在这样子一个充满了众人被同化被腐化的时代，他们能够为主站立得住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遥远的但以理这或是这只是一个故事，弟兄姊妹啊，其实背后是很不容易的得胜。所以我今天才说到处都在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要说在硅谷讲了我到了中国也讲到了欧洲也讲，到了澳洲的弟兄姊妹也讲，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里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这绝对不是圣经上的原则。神要我们在世界不属于世界，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全地都黑暗的时候，神在家中人就有光，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代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却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就是世界的光，弟兄姊妹啊，不一样的，我们就是不一样。可是这个世代是充满了逼迫人同化、被同化、被腐化的世代。就一年多以前，我忘记上次来有没有跟你们讲那个统计数字说，北美的年轻人，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平均一个礼拜触电的时间就是上电脑看电影，这个听收音机，不是听这个，然后玩电玩，所有的这种电的时间叫触电的时间，一个礼拜平均57个小时，比他老爸老妈上班时间还长。你说我们那个世代谁会去花57个小时？没有不是照样活得好好吗？还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就长大了我们还是一样也还蛮聪明的，对不对没有说没有用电脑我们就比较笨，但是你发现这个世代现在发明的这些东西好像科技进步什么都方便，但是人比从前更忙，人比从前更忙碌，这是仇敌的诡计，同化腐化。你想孩子天天看的听的都是网络上的东西，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选择的根据，他所有的这个影响他的通通都是这个世界。你说在这样子的世代养孩子，在这样子的世代牧养神的儿女，你说这个挑战到底大不大？所以我20年前读一篇文章的时候，那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者他写了一篇信息，我深有同感。他说今天这个世代的传道人面对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他说现代的人一个礼拜花几十个小时在世界上的事情，上班40-50个小时，电视、电脑、电影，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在这里塑造人的东西。然后他们一个礼拜就借着听一篇信息，想要在世界中做得胜者。你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还很多人一个小时觉得道讲得太长了我很惊讶你们给我排了一个多小时的讲道这是已经是在各地很少见到的很多的教会就是半个小时。我上次还听到一个牧师在那里酸溜溜的讲，他说他到加拿大去讲道，他说这个半个小时以后大家就在开始看时间，你怎么还不完你再多讲了10分钟以后，他们不是自己看表，他们是拿表给你看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到一个教会去，他就问那个大会主席，他说我今天可以讲多久？哎，那个大会主席说你爱讲多久就多久。哇，那个传道人好高兴，因为很少听到有人讲这个话。那没想到主席接着讲，不过到九点钟大家都会走光就是了。要借着一个小时的道，然后要胜过几十个小时世界的熏陶，你说这场仗公不公平？有一次有一个统计讲，美国的小孩子，就是这种小婴孩，就是慢慢长大的小孩，平均一个月你猜他看多少电视广告？有没有人知道？这是讲平均的，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一个月平均看10000多个电视广告。你不要以为小家伙在那里看卡通片啊，看什么东西没关系，他中间都穿着广告。所以他们吃东西要吃最好的，穿东西要穿最好的，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发型，他们这个 make up， 他们 everything 都在电视里面灌输他们，灌输他们什么是名牌，什么是这个世界的 style。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讲罗马书十二章，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don't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根本是纸上谈兵。世界的王已经用各样的方法，已经早就从孩子从小就已经破坏他们的根基，而我们大人在这里以为没事。你想要建造的时候，根基其实早就已经毁坏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喜好，他们用钱的标准，他们的穿着 everything， 世界的王早就同化他们，早就腐化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场很严肃的征战，大家要为了教会的 leader 们祷告，要为了教会的信息祷告，要为了教会的下一代祷告，也要为着自己祷告。就保罗劝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要为群羊，要为自己谨守。我们自己如果活得没有方向，没有见证，没有原则，我们怎么可能带得出近前的下一代？而他们怎么能够有力量去面对那个快速下降的世界？想到心里面都会发毛的了，弟兄姊妹，我讲真的，这场征战太可怕了。所以我说，没有一个世代，但以理的世代，他实在是一个跨越时间、跨越世代的一个见证人，因为他所处的世代跟这个世代太像了。全面被掳，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同化，用各样的诡计、各样的好处要腐化，然后如果再不行，他就用威胁、用武力、用强暴，在这里逼着我们妥协。所以我说，我们在中国跟这些弟兄姊妹讲这个职场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很痛苦，看到这么多青年才俊信了耶稣啊，在各样的行业里面啊，这个商场上的、开公司的、电脑的、这个政府机构的，各式各样，这还医生、护士，这么多精英，是等于是中国的精华的基督徒。但是你发现他们里面一个共同的东西，真的就是人在江湖。那个潜规则逼着他们，有人告诉我说，余弟兄，我们不是赚多跟赚少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妥协，赚的少一点我们也过得去，也甘心。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妥协，我们不给 commission， 不给回扣，不走后门，我们是一笔生意都没有，家都活不下去了。不是有跟多跟少，是有跟没有。弟兄姊妹，你要怎么回答他们？这是这个时代逼着我们妥协，逼着我们要需要有一套良心的标准，让我们可以 justified， 可以合理化我们所做的决定，不然你活不下去的。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也是有很多的环境一直在这里要逼着我们同化，逼着我们腐化，逼着我们妥协。但是我已经说过了，每一次的妥协带来的伤害，所需要付的代价，常常是大到我们支付不了的。你偷偷有婚外情，觉得妥协，因为别人一直对你好，不知道怎么抗拒，只好偷偷的 OK， 接受一点。你每接受一点，每妥协一次，每往前踏一步，你知道你要花10倍的力量才能够回，甚至还回不去。这是仇敌的工作，所以多少人走下去以后已经知道是不归路，回不来了。因为妥协带来的伤害 所需要付的代价常常远远超过我们所求知所能够了解。所以你看他们被逼的要向偶像下拜，被逼的要不准拜他们的神，不然就丢到火窑，不然就丢到狮子坑里面。弟兄姊妹，这都不是表面的故事而已，也不是只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讲给孩子听，它天天发生在我们周围啊，它天天现在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这是很实在的事情，这是一个真实的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是真实的，是严肃的，是一直在进行的。但以理的时代是这样，今天的时代更是这样。多少的人已经妥协，多少的人必须好像跟这个世界的王降服，不然没办法下去了。而就在这样子的时代里面，神让我们从一些年轻的孩子身上，我们看见他们的得胜。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激励。而且我再说，我特别不用属灵伟人得胜的秘诀，我用圣经人物来看得胜的秘诀。因为他们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们不是并不是因为有特殊的受造。这个前一阵子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他们很爱我哈，那我都已经不好意思跟他们讲我哪边身体不好了啊。那个于师母常常也笑我，他说这个人从头到脚几乎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哈啊，所以你要为我祷告的话，皮肤也要祷告，头也要祷告，肚子也要祷告，脚也要祷告，几乎什么地方都是问题，血也要祷告啊，所以这个太多问题了。结果我前一阵子不是血压又突然出问题吗哈，这个平常都是低血压低得不得了，然后一讲到的时候就高，然后我从来都不知道，已经发生了相当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只有那次突然发现的时候才发现，哎呀，我讲到的时候原来血压会这么高啊，甚至高到210啊，下血压到127，那这是可以要命的啊。结果神也都保守我，让我平安。后来发现了，医生现在在帮我找原因。就有一天呢，有一个姊妹呢，才信主没有多久，她突然跑到面前，她说：“余弟兄啊，我觉得我不需要替你祷告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觉得你是特殊的受造。”他说你都打不倒吗？什么病都没有把你打倒，你都好好的。他说要我们常人早就不行了啊。他说你看你还是可以讲道，你还是一样有力量。我说谁跟你讲我有特殊的受造？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特殊的受造，对不对？除了基督啊，不然我也不应该这么说哈。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肉身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软弱的里面啊。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才可能的。不然不可能。那但以理得胜，摩西得胜的所有得胜者，不是因为他们里面神已经放下一个永远不失败的这个已经命定他不准失败，不会失败，不是的。他们都跟我们一样，听的道是一样，信的神是一样，面对的挑战是一样，需要舍己是一样，通通都一样。只是因为他们选择的主，他们选择顺服主，他们选择接受主，他们选择相信神。弟兄姊妹，这就是他们的抉择。当然是有神的恩典，但是也决定是他们自己在主面前有对的反应。那我们现在来看，当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世代，要怎么样子能够成为得胜者。那么但以理这个人，我们故事很熟，我不讲细节啊。但是你发现但以理这个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常常重复出现了好几次，说到这个人是被神圣神之灵所充满的，他是被神圣神之灵所充满的。说到他认识这位至高者啊，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对神的形容词真的是多得不得了，你好好去数哈啊，至高的神，伟大的神，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啊，有很多的称呼来称呼他所认识的神。那么但以理呢，他是常被圣神之灵充满，所以连王后连不信主的人都做见证，这个人有美好的灵性，他生命太好。而且不仅仅他里面的生命别人能够说他有美好的灵性，他外面他的见证他的表现，别人想要找他的把柄都找不到。我们身上的毛病哈，不要刻意去找，已经一大箩筐了啊！真的，我想我们如果要列自己的缺点，我想你们大家多少就知道自己的问题。 那更不要说我们最近的家人了哈，这个天天看你几点起床啊，这个常常不刷牙不洗澡的啊，东西乱丢啊，我们家人对我们的了解也是一大堆。那更不要说如果是敌对的人，是仇敌，他跟着可以把很多的东西都变成我们的问题，可以找出一箩筐的。但是圣经里面我列的经文，他说这个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王想要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想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讲到这个人是一个没有漏洞生活的人，还是没有破口，过一个没有破口漏洞生活的人，所以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他的生活也经得起看。那弟兄姊妹啊，这个是必须生命跟神的关系都在正常的里面，我们才可能做得到的。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讲哈，讲一个故事，我好像也跟你们讲过。他说这个当太太的都常常喜欢问先生一个问题哈，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你还爱我吗？这是一个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看上我？为什么会喜欢我？那么天下的女人大概都一样，这两个问题都是常问的。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做太太的就问他先生说：“你为什么当初会喜欢我？”那这个先生就跟他讲，他说：“你这个人虽然不是十全十美嘛，那至少也十全八美了哈。”哦，那这个太太心里面就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觉得那到底我哪两个地方你看不顺眼？那请问你会有勇气问先生的人请举手好不好？你们做太太的会想追问还缺哪两个的请举手，所以你们都很满意了啊，只有一个会问。对，所以那个人一方面太太很高兴十全八美也不错了，后来又想说到底差哪两个，他就问了他先生啊，然后他先生说：“你只差内在美跟外在美。”哇，这个先生好残忍啊，这个先生真好残忍。你说一个女人被人家说又没内在美又没外在美，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哈？啊，这个是弟兄应该打来，不是应该叫来骂一骂的，太不会讲话了，缺内在美跟外在美。那你看但以理又有内在美又有外在美，里面有美好的灵性，外面找不到错误过失。啊，讲到这个，我插开去讲，我们去年啊前年在中国服事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香柏木培训有师生会哈，我们那次在聚会的里面，然后我们教会的这个敬拜部门的执事也一起去了啊。那天在服事的里面，他就是觉得很缺人手能够弹琴或是配搭啊，他在那里着急的时候，我又不知道怎么安慰他，那我就去跟他讲，我说 Christina， 我说其实哈。我只有两样乐器不会。哇，他眼睛都张大了，他说：“余弟兄，真的吗？我怎么都不知道你会乐器啊？”他说那我们正好需要帮忙，他说你哪两个不会？我说我就是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啊，又好气又好笑的哈。两个不会，只有两样不会，就是包罗万有的不会，什么都不会。所以这句话在我们教会成为名言了哈。我什么都懂，就是两样事情不懂，就是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就是怎么样，但以理懂得有这两样，内在美外在美，他生命美好，他见证美好，都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他常被圣神之灵充满。所以我们讲到主在我们身上要得着被改变的生命，这是最根本的东西。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生活是不可能得胜的。生命没有被改变，我们是不可能在生活中活出这种没有过失的生活，不可能的。不要说破口，是千疮百孔。我去年七月在中国，不是在香港，有一个这个几个 Christian Assembly 哈。这个大概有六个 Christian Assembly 联合的聚会，那次呢，我对这个很多年轻人哈，当然也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来参加，但是以年轻人为主。啊，那天我在跟他们讲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很重，我觉得一年一年，这个服事主是一年不如一年。啊，我们以前觉得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就连同样一批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见面的时候，那个灵里面的情形，受压的情形，里面的软弱，好像一年比一年严重。但是我不是为了讨好你们哈，我一直想谢谢你们，就是我很被你们会前的祷告感动。我觉得弟兄姊妹还是有很多人可以开口祷告，可以有很活的祷告，然后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因为很多人来到神家已经开不了口，祷告祷告不出来。但是我在这里听到这么多人一个接一个祷告，我已经为这件事情已经不止三次感谢神。好，昨天晚上、今天早上、今天晚上，我一听到你们的祷告，我就为你们感谢神。已经很多教会不能够做到这一步了，真的。好，我们感谢神。那弟兄姊妹，那天我看见弟兄姊妹那样子的情形，一天两天，我心里面很着急哈，所以我后来我就改了我那天讲到的题目，把那个顺序都颠倒了。我特别讲血肉的妇人，血肉身上有肉症。生命就随着这个肉证，因为人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中，生命肉丝，那个血一直漏一直漏，就说到生命的肉丝，力量的肉丝。那这个血肉的妇人从外面看不出来，因为这是他自己知道的病，但是这个病一直在他身上，而且长期在他身上。他多少的祝福，多少的力量，多少的能力，这个盼望都在这个漏症的里面漏掉了。他一共12年的时间，他在好些医生的手里面受尽了好些的苦，他花尽了他养生的，他的病不仅没见好，反而越来越恶化。我那天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今天我们这是圣经上的故事，这是圣经的事实，很容易我们读过去了，很容易我们为了他感谢神。但是我想问弟兄姊妹，今天在属灵上，我们其实很容易患了属灵的肉症。什么叫做肉症？我跟你说，破口不要多，只要有，再多的祝福早晚漏光。你一个桶子，一个再大的桶子，你装满了水，你只要有破口，早晚漏光。今天不是神不祝福我们，也不是神的祝福不多，而是因为我们有破口。所以每一次聚会里面，我们常常被圣灵感动，我们常常得到很多的祝福，可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破口。所以随着时间过来，它就一点流一点流一点流一点流，而到最后把我们的生命力量都漏掉了。这是这个血肉的妇人。而且漏症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外面看不太出来，你不讲的话没有人知道。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患了漏症，别人看不出来，他一样侍奉，一样带聚会，一样可以交通属灵的，可是他自己里面有破口，他知道，因为他的力量出不来了，他的祝福漏掉了，他的生命漏掉了，他的能力漏掉了，他的膏油漏掉了。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千万不能小看漏症。我宁可说我长了大麻风，我知道所有人都会看到，那么我只好去面对他。我宁可我长了瘸腿，我走不动路，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大家都知道我是瘸腿，而我去面对我的瘸腿。但是很可怕的病就是属灵的漏症，别人看不出来，别人还甚至夸我们，哎呀你带的聚会真好，其实我们自己里面知道，膏油掉了，力量掉了，能力掉了，祝福掉了。我再说，破口不要多，只要有，早晚漏光。当我那天晚上讲完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哈，因为他们比较保守一点，我那天晚上呼召弟兄姊妹出来，只要承认自己有破口的，到主的面前来，求神今天就来医治我们，我们带着信心来触摸耶稣，touch me and make me whole, 让我再重新完整。因为主耶稣最后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King James 翻译是说 Thy faith has made thee whole, 就是你的信心叫你重新得到完整，不再是有破碎的，不再是有漏洞的，你的信心已经把这个补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我们如果羡慕重新完整，能够真正盛装祝福，能够让神的生命和能力不是这样子随便的漏掉，我说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认罪，我们求主医治我们，我们今天在信心里面来 touch Jesus, 让他 make me whole。 那天好多孩子出来祷告，跪在前面哭，那这是他们中间平常不太做呼召的哈。那一天圣灵感动我叫他们呼召，哇，上百的年轻人到前面哭。那哭完以后，本来他们叫我还有另外两个专题，我建议负责弟兄把它取消，我说让这些孩子们出来做见证哈。哎呀，弟兄姊妹，你都不知道这些孩子们 一个一个出来做见证，抢着出来做见证，认他们的罪，承认他们的破口。哎呀，底下好多这些年长的，甚至做父母的，一面听一面擦眼泪。我那天忘了带 T 恤哈，我就只好用自己的擦。我很少坐在底下，几乎从头哭到尾。我看到这些年轻人这么可爱，他们一个一个出来向主认他们的罪，生活里面充满了破口。他们都承认在教会里面一样服侍，一样聚会，爸爸妈妈以为他们都还很好，但是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破口太多，多到一个地步，好几个人用广东话讲千疮百孔。我虽然不懂广东话，我听得懂他们在讲千疮百孔。他们说他们千疮百孔，你说怎么可能十几岁的孩子已经那样子承认自己千疮百孔？那个时代太可怕了。有些年轻人告诉我们，他有很多的同学早就已经堕胎了，父母亲从来不知道，还以为他的孩子乖得不得了，成绩这么好，千疮百孔，仇敌非常残暴的，非常诡诈的，非常恶毒的，在这里破坏我们的下一代。而但以理十几岁，他能够被神保守，他能够因为有常被圣神之灵充满，而让他能够不仅有美好的灵性，他的生活找不到错误过失，连仇敌都找不到。从前有一个牙膏工厂哈，在台湾，我不知道这个公司，因为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没有写成哪一个工厂。他说在台湾有一个，就有一个牙膏工厂，他原来赚钱赚得不得了哈，因为非常有名的工厂，那么销售量就直升直升直升，到了一定地步以后就停下来了，销售量就没有办法那样子的升，就这个维持大概一个水平。后来这个工厂的主人就发了一个奖赏哈。他说如果有任何人能够帮助公司的销售量再有突破的话，有10万奖金啊，10万块钱奖金。那你知道吗，很多人就在这里提供方法提供方法。那得奖的那个 idea 很简单，他说把牙膏的口扩大 0.0 多少多少公分。换句话说，每一个人用牙膏的时候，一挤就很多牙膏出来，就更多牙膏出来，那这就更快用完，然后销售量在不知不觉里面就增加了。他得第一名。弟兄姊妹，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其实就是这样，一点点破口，你绝对没什么，你绝对没什么，但是不知不觉这个破口被他扩大，不知不觉他多加一个，不知不觉扩大一点，而你就发现我们的祝福，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膏油就在我们身上漏掉了。所以但以理的生活哈，他能够这样子里外都见证，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他活出来的美好的见证，他们虽然是年轻人，虽然是这样子的年轻，但是他们却替神执掌权柄在人的国中。哎呀，我说这个江湖话不好听哈，就是你去想这个他们那个时候的得胜，真的是觉得很过瘾哈。你看但以理帮尼布甲利沙解梦，那尼布甲利沙是到今天人都很佩服的伊拉克一个很有名的君王，对不对啊？是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很有名的君王，到今天大家都知道尼布甲利沙啊，多少的雕像，多少的历史，多少的文物跟他发生关系。可是当但以理为他解梦完的时候，尼布甲利沙居然向他下拜，他说你的神是万神之神，他是万王之主。他居然向但以理下拜，他不是一个国家的王，他是一个帝国的地主，整个巴比伦帝国那个凶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任何国家讲到巴比伦面色都改了，怕尼布甲利沙怕得不得了。而那天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尼布甲利沙在一个年轻的但以理面前下拜，当伯沙撒王在那里放纵哈，拿巴比伦不是拿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器皿在那里饮酒作乐的时候，突然墙壁上写出审判他的文字。你看看圣经上里面描述这个伯沙撒王吓得，他说他变了脸色，心意惊惶，然后腰骨脱节，两膝相碰。哎呀，你们有没有年轻人会表演的？表演给大家看一看。原来不可一世的哈，一个帝国巴比伦的地主，把 圣殿的器皿都拿出来要饮酒作乐，在那里炫耀，上千人在那里吃饭，各国的使节在他下面，他在那里炫耀，在那里猖狂的时候，在那里放肆的时候，突然墙壁上写出他的文字，他还都还不知道那个写的是什么，已经吓得像个老鼠一样。他把所有全国的术士找来，任何人能够解梦位居第三啊，要让他这个所有的这个荣华富贵要归在他的身上。但以理说，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但是神的话我必须告诉你，连你的父亲都在神面前被神降卑，你还不懂得自卑，你不知道遵从那位手中握着你的气生命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哎呀，但以理这个这么勇敢的对着一国的地主讲这些话，然后告诉你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你被摆在天平，你一称称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到此为止。然后当夜伯沙撒王被杀，巴比伦帝国结束，波斯马代取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敬拜神。整个人类的历史在神的手中，而神在这里实行他的这个计划，在这里实行他的权柄的时候，借着一些合神心意的器皿，不过是但以理这样子的，而是被掳的，是俘虏，在别人的宫中等于像当奴隶一样，但是他们却执掌神的权柄。所以我说过瘾哈，啊，连波斯马代王这个大力乌兴起的时候，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你看看他对但以理所认识的神啊，那么多的形容神的，万神之神啊，讲到你所认识的神是真神啊，到全国的百姓要敬畏这位至高的神。弟兄姊妹，别人都从但以理的身上看见他所侍奉的神是一件伟大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但以理替神执掌权柄。那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为什么天天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什么老板的一个眼色让我们吓得都必须要听？主日可以不来聚会，我们可以没有办法追求，因为工作太忙，因为老板这么说。弟兄姊妹，你就晓得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已经太多的妥协，已经太多的让步，已经太多的无奈，已经太多的降服。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祷告。我不是说你明天回去以后要对老板凶哈，而是你应该用祷告来掌权啊，要奉主的名要改变这个环境，不容许老板辖制我，因为我是至高神的仆人，我是要侍奉你。我礼拜天一定要聚会，我每天一定要成根，我在事情上我必须以主让主居首位。弟兄姊妹，就是但以理。那么到底他怎么样子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在这里讲但以理这么多的得胜，这么伟大的得胜，但是问题就是他怎么样子能够活到这样子的？这个其实是很长的信息哈，但是我想我今天就是把它简化啊，我在给弟兄姊妹的讲义上我只提到三件事情，但是这三件事情呢，虽然我已经很简化了，但是它并不代表不重要，它非常重要，至少是我们的一个开始。至少我希望我们讲的道是让弟兄姊妹觉得 This is something I can do it and I want to do it， 就是我能够做得到，而且我愿意做得到。不然的话我们讲的再高，讲完以后我们仍然觉得但以理是但以理，我是我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他在主的面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不容王膳王酒玷污自己。那弟兄姊妹，这是但以理在心里面他至少先有一件事情，他知道他是属神的人，他也知道这个世代的玷污跟可怕，然后在他里面有一个祷告，在他里面有一个态度，在他里面有一个实际的生活，就是他不要让这个世界来玷污他，来破坏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东西是讲到我们的心智。如果我们没有意识要过得胜的生活，如果我们连想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意愿都没有的话，那其实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所以神很在乎我们的 desire， 我们的 attitude。如果我们自己不要的话，就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所以 Rick Warren 其实他讲到亲近神的时候，他也讲的是一样。他说与神要有多亲近，完全在乎我们自己的抉择。 因为神已经都做成了，因为神乐意跟我们亲近，他已经表明他愿意跟我们亲近，而且他已经把救恩做成，已经借着他儿子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也应许我们，他也邀请我们，他也呼召我们来亲近他，所有神那边的恩典神都做完了。所以现在跟神要多亲近，在乎我们的抉择，在乎我们要不要。同样的，如果要在这个地上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想要过得胜的生活，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这个意愿的话，那是不可能。那所有的东西就到此为止。好，那我们就继续活在从前的里面，我们只有羡慕，我们只有盼望，我们只有活在叹息的里面。可是当我们要的时候，就是不一样。所以你知道血肉的女人为什么得医治吗？在她的身上，不仅仅她 identify 她的 problem， 她知道她有问题，他承认他有问题，而且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你知不知道自己生命生活里面的破口在哪里？血肉的女人 identify the problem， 他知道他的问题，借着这个肉，借着这个隐藏的肉，借着这个外面人看不出来的，但是他知道肉，他为他受苦，他知道他的问题。而第二件事情，这个血肉的女人能够重新得胜，重新健康起来，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她有一个 strong desire to be healed， 她有一个很强很强的意愿，她要得到医治。那这是她身上很宝贵的地方。她十二年，在她没有碰到耶稣以前，她十二年她没有放弃过，她在好些一生你里面受尽了许多的苦，但是她还不放弃，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太严重。他花尽了一切养生的，他还是在找医生，直到有一天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这么强的意愿，他说我要来触摸耶稣，我就是要来摸耶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意愿。所以 你发现在诗篇里面第一篇第一节叫做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整个诗篇讲属灵的经历，讲灵程，而所有属灵的经历，所有属灵的历程，从弃恶择善，从远离罪恶归向神开始的。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看见这些东西，没有看见这个世界的本质，没有认识罪恶的邪恶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破坏，而我们想要脱离它的话，那得胜的路是免谈，那是空谈。好，所以第一件事情，要真正要有行动，要有具体的能够对仇敌说 no， 要有一个 strong desire to be healed。 所以我在亚洲，刚才我说到碰到的这个年轻人，他被网络色情捆绑得这么痛苦，后来我就看着他，我说弟兄啊，你真的想要出来吗？你知道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整个眼睛都是眼泪，他说余弟兄，当然要出来，讲的眼睛都下来。他高高快快壮壮的，好，那个大男人在火车上就这样流眼泪。我跟他坐火车到一个地方去，啊，他整个眼泪就下来。我说好，我说你要出来就有救了。所以我说你第一件事情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回家把网络撤销。他马上就问我说，那我怎么跟人家联络？我怎么看 email？ 我说你不是说要出来吗？真要出来，你就是不计任何代价，我要出来。这个叫做 strong desire， 我真要出来，我已经厌烦了我这种软弱的生活，我厌烦了我的脾气了，我硬是要出来，我不愿意再被这个瑕疵，我不愿意再被这个罪恶伤害。我说如果你没有这个 strong desire， 第二步都不要说。圣经上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为肉体安排，你必须先要有很强的 desire。听说这个有一个万老牧师哈，这个匈牙利的牧师，他这个匈牙利人都很刚烈的哈，那他脾气也是很暴躁，他常常跟别人大吵哈，信主了也是这样，那甚至跟别人一言不合他会打人的啊，他的脾气非常暴躁。有一次呢，他又爆发出来以后，他实在受不了，他那时候在主的面前就有一个很强的祷告，他说主，如果你再不怜悯，再不施恩救我的话，我宁可你取掉我的生命，我不愿意活。这是 strong desire， 先不讲说这样子做是不是一定得胜，但是至少在他里面他有一个 strong desire， 我要出来，我不要再这样子的，我厌恶我的脾气。你不要光承认脾气不好，我们很容易承认自己不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 strong desire 要叫主改变我们，而要真要出来的话，你承认自己不好，就像雅各书的那个人说的哈，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对不对啊？一面承认自己黑，但是一面又在欣赏自己，他觉得我自己也还算不错。像穆迪以前讲有一个姊妹，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哈，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太直了啊。但是呢我发完脾气其实就好了，就没事了啊。他说我都是直话直说，我发完脾气就没事了。那穆迪就看着他，然后说姊妹啊，这个大炮打出去打完了就没事了，可是炮掉下来的地方炸死多少人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你承认脾气不好，但是却又说我这个人心直啊，所以黑却是秀美，那你就不容易得胜。你必须要厌恶你的脾气带给人的伤害，啊，你的 criticize， 你的 negative， 你这个人在主面前生活里面的破口漏洞，给你生命带来的伤害，你要有一个 strong desire。去年四月我在英国，他们有一个全英国的联合的生活营会。那天第二天去完会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找我，他说余弟兄，他说我有婚外情，他说我很痛苦，我想出来。那我也问了一样的问题，我说你真的想出来吗？他就不讲话了。我说你真的想出来，我说你必须现在第一在主面前真实的悔改，第二个你必须不再给魔鬼留地步。当我在这里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说我知道我不可能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跟我讲你不可能出来，我说神在乎的是我们要不要出来。宣信弟兄讲，爱主的能力在于神，爱主的心愿在于我们，同样的得胜的能力在于神，得胜的心愿在于我们。我说我现在问你，不是问你能不能出来，我是问你要不要出来。他又是跟我回答同样的问题，他说我知道我出不来。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我再问你一次哈，我不是问你能不能出来，我问你要不要出来。然后他又不回答我，很久以后他说我知道我出不来。那我很少跟人家个别讲话会生气的哈，我那天我真的生气了。我说如果你还是这样子的话，就表明你根本不想出来。你跟我讲你想出来只是因为你不安，你只是怕问题揭发，怕出问题。我说如果你真的要出来，神一定可以帮助你出来。我问了你三次，你都告诉我说你出不来，我只问你要不要出来。他还是这样讲。我说对不起，我不可能帮助你。我说原谅我说连主耶稣都没办法帮助，我说除非主怜悯你。真的吗？那个你自己没有一个 strong desire 要过得胜的生活，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羡慕在地上不属于世界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跟你讲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而且这个不能只是一个心愿，必须是一个 strong 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心愿，我们才可能出得来。不然的话我跟你讲，猪洗干净的一定回去的。那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但以理立志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不是小事。人若自洁，就必做归众的器皿，对不对？他要脱离各样的恶事。人若自洁，能够脱离各样卑贱的事情，就要做贵重的器皿。那今天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要不要脱离，要不要出来。第二件事情啊，在这里讲到他有一如素常的内室生活，那我用了稳行在高处这几个字来表达。那我非常喜欢这个哈巴谷书里面稳行在高处这几个字哈，英文的翻译我觉得不够味啊，这个稳行在高处这么五个字呢啊，我觉得那个味道境界都很好。那我们中文我特别把这三个字用引号引起来哈，这里其实有三个挑战，稳高行三个啊。那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属灵生活稳不稳。我从小在台湾 长大参加校园团契，常常听到一句话，他说我的基督徒生活是波浪式的生活，有没有人这样讲过？什么叫波浪式？就跟股票市场一样，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也跟我最近的血压一样，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这叫做波浪式啊，忽高忽低，忽高忽低，都不够稳要爱主起来的时候，一天读十几章圣经啊；不爱主的时候，十几天、十几个礼拜不读圣经，这个叫做不稳啊。爱主的时候，什么钱都奉献；不爱主的时候，一毛钱不拔，这叫做不稳。然后，所以这里有三个挑战，第一个叫做稳。那很多人呢，很稳，但是永远没有高过，还是低空飞过啊，从来没有高过。但是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我也很稳，只是我都在地上爬啊，从来没高过啊。那么有起伏呢总是好，对不对？好，只是不稳啊。所以第一个挑战是稳，还有一个挑战是行。那么行不仅仅讲到行道，就是我光听了而且我真正去做它，而且行说到进步。所以呢，我们第二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不光知道什么是好的，我真正去做它了，而且我能够不断的进步，能够一步一脚印的往前去。那么第三个挑战呢，是高，讲到境界。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光讲灵修的生活，你就发现我们最大的挑战基本上就是稳、行、高这三件事情。很多的人灵修生活建立不起来，因为不能持续，所以不稳。很多人建立不起来，因为没有真正具体的实行，只有心愿，然后做不下去。很多人这个灵修生活建立不起来，因为不够高，所以聚一聚以后它没有味道，它就停了。你从但以理的生活，你发现，我们就读这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讲义上提了哈，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在威胁士部的时候，他仍然每一天把窗户面向耶路撒冷打开来，然后一日三次，说到他行，他真的在这里实行，他把窗户打开，他一天三次，而且他跪下来，这都是说到他有具体的行动，他具体的实行，讲到行。第二个，像树长一样，讲到他稳而是悠久，这是很大的考验，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能持续，尤其出差的时候，尤其生病的时候，尤其全家出去度假的时候，如果我们生活很稳定的话，固定分别时间，亲近神，我们还做得到。那一出差就乱了，一出去度假就乱了，一生病就乱掉了。但是但以理呢，像树长一样，连仇敌在底下准备好要把他抓了以后丢到狮子坑，他还是像树长一样。那弟兄姊妹，这是很了不起的稳。那美国有一个西点军校毕业的一个很杰出的一个人，叫做 William Harrison。 那这个人在20岁读西点军校的时候他信了主，然后他活到90岁。那这个人呢，70年的里面，他不仅仅在美国的这个里面的成就很高，韩战结束的时候他是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他这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人。那么我看到关于他的故事，他说到这个人从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他每一年旧约读一遍，新约读四遍。70年里面，他旧约读了70遍，新约读了280遍。他就是每一天就是不间断，他在战场上，他在什么地方，他再忙，他就是维持他的敬虔生活，维持他的灵修生活。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稳，这是不得了的稳。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自己除了有 strong desire 有渴慕以外，我们要实行，而且要让它持续。好的习惯人家说三个礼拜可以养成，太值得花这个功夫了，太值得花这个功夫。你培养一个好的习惯，你的余生都从它得帮助。培养一个坏习惯， the rest of your life 全部都受它伤害。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讲消极话，喜欢批评，喜欢论断的，如果你现在在主的面前立志，求主开始让我不讲这个话，你试着操练，你可能前三个礼拜不小心就讲了，不小心就讲了哈，那么我们靠主胜过嘛。 这个我前两天看到这个湾区代祷信说到神保罗老牧师被主接去了，其实也蛮想念他的，因为我听过他好几次信息，我们教会也请他来过这个带领我们的这个退休会。那有一次他曾经讲了一个小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就是乌鸦嘴，一天到晚讲不吉利的话，所以呢，人家就想纠正他这个提醒他。那有一次呢，大家被请去到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里面，他们小孩子满月，那么吃这个满月酒，所以请的宴席，大家都去，所以大家就叮咛他说，你今天最好不要讲话，因为这个人一讲话就是讲不吉利的话。 那天呢，大家去那里吃饭的时候，哎呀，那个小孩子只要摸到书，人家就说，哎呀，这个人将来很聪明，是个读书人，如果一摸到钱，就是这个人将来很会赚钱，都喜欢听吉利话，那他就憋着口，他都不讲，真的很不错，那么这个整个聚会吃饭都完了，然后主人站在门口送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跟他再见啊，走啊，那么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才走两步再见，他突然回头。 他说：“我今天可是什么不吉利话都没说，这个小孩死了，不要怪我。”当你要改坏习惯的时候，他有时候还会蹦出来，那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太习惯活在这个坏习惯里面，所以当你真正去要改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坏习惯还会回来，但是呢，不要放弃。 3个礼拜，如果真是3个礼拜可以培养的话，太值得了。所以我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我说你培养一个好习惯，比你买一辆好车子还宝贵了。车子开10年可能就丢了，好习惯一辈子，剩下的余生受益无穷，而且别人从你得帮助。所以你能不能开始化批评、论断成为感恩、成为称许？试试看。发脾气，我们靠着主。 靠主恩典，靠主怜悯，我们把这些习惯靠主胜过。所以，但以理在这里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他一天3次，当到任何难处的时候，他还是像树长一样。那么，这个 Harry Foster 弟兄他曾经写了一本书《但以理得胜的秘诀》，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看过。那他就是讲到像树长一样的内室生活，这是他的得胜生活，2099。 但是我在这里为什么要讲一个高呢？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是没有读经，很多人不是没有聚会，不是没有侍奉，不是没有稳定的灵修生活，但是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这个境界被提高。什么叫做高？就是不管我们的读经，不管我们的祷告，不管我们的聚会，不管我们的侍奉，我们在主的同在中，我们是为着主做的。弟兄姊妹，这叫做高。 你看看今天我们不是没有祷告，多少的祷告，我们不是遇见听祷告的神。今天我们不是没有读经，多少的时候我们只是读经，我们却没有遇见说话的神。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求神，让我们读经的境界、祷告的境界，甚至聚会的境界都能够被提升，能够在至高者在他神的面前。所以你看《但以理书》第6章第10节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字，他说：“双膝怎么样？” 跪在他神面前，哎呀，这是一个高。我们平常读到但以理得胜的秘诀，就是树长树长这两个字跳出来，所以我们只注意树长。那天当我突然看见说在他神面前，哎呀，我心里面觉得这是一个太高的境界。为什么他能够持续？为什么他人够仍旧像树长一样？为什么在巴比伦的宫中？为什么他就身居要职？120个省。 挂在他总督长的身上，但是他却能够在主的面前照样敬虔，因为他的境界高，因为他是在神的面前。今天读经乏味，祷告乏味，聚会乏味，因为我们脱离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并不是真正在信心在神的面前，在同在中做这件事情。所以我10几年来在我们教会开圣经研读班。 很多人也听我们的信息，我想你们都，如果有听的话，你会知道，我几乎在每一次开班的时候，我都提醒弟兄姊妹，我说读经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要遇见说话的神，我说第二个要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不然的话，我们的读经常常只是知识上的，只是神学上的，只是自己兴趣上的。 常常会沦为属灵的轻谈，常常会沦为我们属灵的骄傲。 可是如果我们境界够高的话，哦，你舍不得不读圣经，你很自然的就想祷告，因为祷告乃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哦，你就不会问说宵夜要不要祷告了，哦，你就不会印一个主导文叫主自己看了。哎呀，就怎么样，你们忍不住的想亲近主，因为祷告是我跟神相会，我读经是在这里听说话的神借着圣经来对我说话，这叫做高。真的，这是基本拳脚，我求神帮助我们。而今天早上我讲到黎弟兄讲到祷告之前要去抢时间，祷告的时间要会去挡挡所有的搅扰，所有的纷乱，所有的打岔。他说你不祷告还好，你一祷告你就发现电话也来了，门也响了，人也来找你了，你要学会挡，学习保护这个时间。那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不仅仅教导我们主导文怎么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其实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大家翻开来一下，主耶稣也教我们怎么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么行，怎么样，要进入内室，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关上门。第三，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第四个，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在这里提到祷告，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他不光把主导文的内容告诉我们祷告的内容应该这样，他也教我们怎么样子有一个基本的祷告生活。第一个，进入内室 inner chamber， 表示要从我们最深之处来跟神相会，不要只是有口无心的讲话，不要只是习惯性的开口就 make a prayer 啊，我们请某某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祷告不是做的啊。你有没有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话 ？make a prayer， 啊，就是好像祷告是要安排的啊，就是讲一段话就是了。祷告是要从内心 inner chamber， 从最深之处，从心灵和诚实。进入内室，然后关上门 shut the door。 那很多人就是关不了门，这个思想那个思想，这个担心的是那件事情，别人讲话的表情，哎呀明天要做的事情，很多的思想进来，你发现你门关不起来，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关不起门来。那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哈，如果你现在住的家不管是公寓是房子是什么地方，你的大门关不起来，你会做什么事情啊？不管他，修理他嘛，对不对？你的门关不起来，你连一天都不安息，你马上找人来修的。你大门如果关不起来，你会开着门睡整夜吗？但是你发现我们心灵的门关不起来，没有人修门，我们祷告安静不下来，关不起门来，我们好像觉得，没关系，我们没办法下得斗，我们却不在乎，所以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在内室中遇见神。那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验哈，就是当你跪在那里有一大堆纷乱的思想进来，哎呀账单没付，哎呀谁这个电话没打，哎呀谁那天讲话真的岂有此理，哎呀什么什么，你什么思想都进来的时候啊，全世界不知道已经绕了几圈啊，那个门就是关不起来。我后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经验哈，我说什么思想来搅扰你，你就先解决它，花一点功夫修门，就是那种最常搅扰你的思想把它化成祷告。比如说你跪下来正准备要亲近神要祷告，突然想到女儿身上的病怎么办，哎，或者儿子申请的学校到底怎么样，你就先为这件事情祷告，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交给神，祷告祷告祷告到这件事情从自己的重担上交给神，你就发现当你下次再跪下来的时候，这件事情不容易回来搅扰你了，因为你已经把它修理了，已经解决掉了。所以刚开始要亲近神的确有很多搅扰我们挂着我们让我们担心的人事物会进来，那你就先用祷告把它解决，这个叫做修理门。修理门好了以后，那么你就发现你可以关上门，可以一无所求的来亲近神。进入内室关上门，然后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祷告第三件事情并不是代表第三重要哈，我们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祷告一定要有对象，只要知道祷告是来遇见神的，祷告是来与神相会的，我们一定要有对象。 那这是你们可能会讲，于弟兄，你这个新年特会讲这么浅的道哈。那我想问弟兄姊妹，我们有几次的祷告那么清楚的有对象，知道我是来到神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最基本的事情上我们忽略了。我们根本就是习惯性的祷告，我们就是一个情绪的发泄，我们就是一些属灵的思想，我们就是一些习惯性的用话。我们祷告完，我们起来，我们原封未动，我们心弦未动，我们根本没有遇见神。所以但以理是在他神面前，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高的境界，这是高。我们希望神来拔高我们的境界，好不好啊？然后第四件事情，你父在暗中查看，怎么样必然报答我们。所以祷告，真实的祷告叫我们遇见神，真实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神要祝福我们，神要 award， 神要 reward， 神要报答我们。真实的祷告你一定要有期望，要有事情发生的。你不能够说我祷告我并不期望事情发生，那你祷告干嘛？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你也要知道一定要有事情发生，神要报答，神垂听，神报答。不发生事情你反而要奇怪，你说主怎么没发生呢？如果不是神的旨意，那么神应该要纠正我，对不对？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基本很基本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轻看。好，最后他在神的天平上过生活，那这是但以理的生活。他的名字叫做神是审判者，就他不光在这里对伯沙撒王说把你摆在天平上一称，称出你的亏欠，但以理自己每一天其实就是在神的天平上过生活。他知道有一天他要去面对至高者，他知道有一天他一生所行的要向主交账啊。圣经上多处讲到我们要为着这一生所做所行在主的面前或善或恶的受报。连启示录结束的时候，主耶稣都说，看啦，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对不对啊？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照着这一生所行的或善或恶受罚，要向主交账。所以阿摩斯劝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以赛亚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审判的路上等候神，迎接神。这都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今生，而是我所有的生活那天要去见主。那这是但以理，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得胜？他为什么不怕王怒？他为什么能够拒绝王膳王酒？因为他知道这是短暂的，这是今生的，他将来要去见神。然后求神帮助我们哈。那弟兄姊妹，那我最后要结束的时间到了哈。那我想这个，我就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去年一年过去了，今天是新年特会。那这个问题我曾经在我们的教会问过弟兄姊妹，我说一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说以色列百姓男丁一年至少要三次去朝见神，对不对？代表他的全家到耶路撒冷朝见神。然后圣经上特别讲到什么？不可以空着手去见神。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罗马是不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主也说要多结果子能够荣耀神？我那天就问了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哈，我说去年2011年，如果要弟兄姊妹不空手去见神，能够把2011年我们所结的果子来归给神，那么我们的果子是什么？到底去年2011年你觉得你最能够归给神的果子到底是什么？我的生命哪一部分被神很明显的被改变了，是我可以把它当果子归给神？哪怕不够好，不够丰富，但是我自己都可以知道我这个点被改变了，我真的被改变了。到底在哪一个点上我跟神的关系突破了，不一样呢？我知道我可以把它当果子献给神的。我说以色列人一年三次，不管是逾越节，就是出熟，不管是五旬节是收割，不管是祝棚节是收藏，都跟出产结果发生关系的。所以神借着三个重要的节期提醒以色列的百姓，我们要按时候结果子，然后要归给神，献给神。我说今天我们新约的子民一整年过来了，如果我们要拿果子归给神， 会是什么？弟兄姊妹，大家稍微想一想，到底什么是我们今年可以为了2011年感恩归给神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或是不够清楚的话，我求神让我们今天就醒悟过来，今天就在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再这样子过日子了。你这睡着的人呢，要醒过来，让基督光照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照着神的旨意而活着，那我们存在干什么？昨天晚上我们讲到，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创造，而被做成，而被造作的。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被神创造，或是神在我们身上制作的目的的话，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存活的目的。所以我们都有过经验，原子笔写一写写不出来，再也写不出来了，我们就是丢掉嘛，换一支。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手中，神已经完全不能使用我们，如果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神造我们那个崇高的目的，神是很可以就把我们放到一边，或是干脆结束我们。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在座至少都还活着，对不对？不然你不会坐在这。神为什么还存留我们？其实是神给我们机会，神还要把机会给我们，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神还要把机会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不希望我们这样子去见他，我们后悔来不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有余生每一天都宝贵，求主帮助我们立的心智，我们要长进，我们要追求被改变的生命，追求被改变的关系，好让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能够充满了得胜。生命是我们的奖章，生活是我们的讲台。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276首好不好？276首。这里一共提到24个更更更，每一个都说到长进。当你唱过去的时候，如果哪一个点特别碰着你，等一下就成为我们向主祷告，向主我们立主心，在主面前立心愿的一个祷告的根据，好不好？好，这里提到24件事情，这个作诗的作者都希望他能够更长进。我们一起来唱。来，
主是我更爱你，爱你更亲密，将你话更近，对你又更关心，因你苦更平，更觉得你看顾，更完全顺服，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带路是主心满意主。弟兄们，第二节，主是我更得胜，向你更忠诚，在你手更有用，对你仇更勇，受苦更为忍耐，犯罪更悲哀，更喜乐人愿闹，更完全顺服，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是主心满意。 感谢主，
请姊妹们唱。我们最后再唱两遍副歌之前，我愿意实在靠着主的恩典向弟兄姊妹有一个请求。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今年跟从前不一样，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今年我们的日子不随便被蝗虫马蚱吞噬，如果我们希望今年一开始的时候主就能够把我们所有的血肉所有的肉正为我们补全，如果我们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盼望在主的面前真的靠着主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求神把一个 strong desire 给我们，也把一个真实的奉献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奉献，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属灵的路根本都还没有开始。我们求神今天晚上再一次用他的爱激励我们，如果你愿意真心把今年甚至把今生都奉献给主，靠主得胜，靠主能够在地上经过的时候能够荣耀他，我们愿意这样子奉献的，我们站起来甚至愿意到前面来祷告。但是请你们不要随便站，我们一定要真实要真心。所以当我们在最后唱两遍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再一次在主面前向主悔改，向主归回，向主奉献，我们站起来唱，甚至到前面来祷告。
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是我一生走在路，是主心满意主，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是我一生走在路，是主心满意主，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是主心满意主。
好，我们一起开口祷告，我们个人向主，向这位至高的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好，这个奉献是蒙神悦纳的。今天我们的主他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我们再来向这位至高的神把我们的余生都来奉献给他。我们开口祷告，你愿意跪下来，愿意坐下来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向他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我们一起都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哦，主耶稣，今天晚上荣耀的神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主啊，但以理所敬拜的那位至高者也就是我们的神。今天哦，你怎样在人的国中掌权，你怎样在这里显你的荣耀在全地。主啊，今天你显你的得胜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今天早晨今天晚上，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向你求祝福。主耶 稣，不让我们不冷不热下去，不让我们这样随便下去，不让我们继续醉酒，不让我们继续沉睡，不让我们在这里照常吃喝下去。主啊主啊，你来的日子何等的靠近，我们是来求你在这里得着我们，求你在这里你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手抓住我们，把我们都握在你的手中。哈利路亚，我们仰望在你的手里，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哦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那特别愿意到前面祷告的，可以找个地方跪下来。站在后面的，我们请两位两位，我们彼此为对方祷告，我们为着教会祷告，为着自己祷告，为着剩下的年日祷告。啊，我们周围的人没有人空着，我们就向旁边的人，我们彼此代祷，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不要空着，我们跟旁边的人一起祷告，我们为着旁边的人祷告，我们彼此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